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圣经同学们，向你们问安。首先呢，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问候，然后对我的关心。我知道大家都听说美国的疫情非常的严重，确实是纽约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在事情往好转，在变得更好之前，一定会变得更坏。所以呢，我们还是就说现在可能应该还不是最坏的时候，我们相信可能疫情还会有更严重。但是我们相信呢，疫情会一步一步的得到控制。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上帝掌管一切，我们相信上帝在借着这样的一个瘟疫呢，这个全球性的瘟疫呢，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也许要重新规划整个世界的格局，整个各个国家列国的这个命运，甚至一些个体的命运啊。这正是我们今天录的纪要讲的，就是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呢，在整个操盘整个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历史啊。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熟悉圣经的，我们都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历史，就是他的历史 history， 他的故事。所以在路德记里呢，我们这也是要看到，我们要学习的路德记也正好是讲上帝看不见的手。今天要讲看不见的手哈，我们知道呢，前面一个我们前面呢学到的一个系列呢，就是如何使用这个。如何使用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整个查考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就是怎么样查考圣经，来练习，来学习旧约里面这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感人的非常美优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路德记。然后呢，在这里呢，通过这一卷书的查考呢，我们不但要学会怎么样使用我们前面学习过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同时呢，我们还要学习到，通过路德记要学习到一些关于上帝，认识上帝的一些性情啊，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做工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各种人际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呢，这个是我们经过，我们一共会有七堂课来讲这个查考路德记。那这七堂课里，我们都会用一个主题，就是神看不见的手，在各个前面这个各种各样的关系、婚姻、天职、救赎、历史、患难这样的整整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他神看不见的手在做工。 OK， 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呢，这是第一堂课，其实就是神看不见的手的一个导语，就是关于路德记的一个导语，这是一个介绍哈。今天只是一个介绍，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才开始进入查考路德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我们看呢，在路德记里面呢，上帝的名字被，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提到了23次之多，可见呢他才是历史的真正的英雄，就是他的历史 history， 他的 story， his story 就是 history。 OK， 路德记呢里面呢，我们说他是一个有一个爱情的故事在里面啊。当然呢，又不仅仅只是爱情，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爱情故事，都喜欢看爱情故事，当然可能弟兄们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是姊妹呢都喜欢爱情故事，对吧？但是这个路德记里面不仅仅只是有爱情故事，里面还有一些悲剧在里面啊。然后呢，更重要的，它有个神学，这样非常浓厚的这种神学的这种意味在里面，神学的氛围在里面。OK， 这是集三者一体。OK， 这一卷书呢会告诉我们呢，是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在自然灾害，在每一个国家，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亲密的这种介入啊。我们的上帝呢，不是一个说造好了这个世界就扔下不管，然后他就远远的看着，让你们自己自生自灭，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呢，在每一件事情的大小事情上，他都有他的介入。 OK， 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将清晰的看到神他不能看见的这个手在那里做工。就像今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全球性的这种瘟疫的产生，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弄成这样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的疑问，但是没有关系，上帝知道一切。因为我们就是看到说，这看不见的手就好像一个总导演一样，这个路德记这个非常优美的故事搬在舞台上面啊，然后呢，上帝呢就在后面亲自进行导演。虽然我们在舞台上的人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但是呢，作为导演，他整个看到舞台前面，舞台后面，整个他就看到每一个的故事的是怎么样发生，每一个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每一块拼图他都知道应该放在哪里啊。所以呢 这事情过后以后呢，你就会知道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这个学习过的这个查经的四步法，就是基础查经法呢，整个四步呢是分为阅读，对吧？阅读呢，我们上个星期跟大家就布置大家去学去阅读，阅读这个路德记啊，要阅读的时候反复的读一卷书，你要查考这卷书的话要反复的读，读的时候呢你还尽量的有一些地方呢不太明白的地方，你还甚至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不同的译本呢去进行对比，继续比较啊。然后呢读的时候呢要进行观察，观察呢其实就是提出问题啊，提出问题以后呢找到作者的原意啊，然后呢去并且去解答问题，然后后面呢就去解释了啊。那有一些地方呢是路德记是比较简单的一节，就是比较容易理解，不是那么太难的，所以解释的时候呢也不太那么难。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灵异的这种解经法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倡导灵异解经法，我们倡导的就是说能够字面上理解就去字面上去理解啊，不要什么东西都把它属灵化，因为它很容易的得出一些非常错误的答案来。好，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归入到应用啊，前面三步呢都是为了最后一步去应用，就前面三步呢就好像是你拿到了食材，你要进行处理，进行烹饪完了以后呢最后要食用，要把它吃下去，对不对？如果你有前面的三步，你去把这个一桌美好的这个美食，丰盛的美食把它烹调好了，很细致把它烹调，但是你不吃你就等于把它倒掉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光有应用但是前面没有前面三步呢，那就好像是等于是直接把一个生吃食材啊，没有经过烹煮这样子的啊，都是不好的 啊。好，那这个我们就先来进行阅读吧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在这一周里面呢读了路德记哈啊，待会儿呢我们会读因为这个文章呢虽然就是在旧约里面它是路德记是最短的一卷书，大概只有80几节经文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课堂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全部读完了，我们待会儿呢我待会儿呢会给大家读前面一两段啊，然后呢读了一两段以后呢大家自己去读好吗 OK。好，我们先读前面一两段吧，就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呢前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个人呢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这一家人呢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只剩下了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都娶了当地摩亚女子为妻啊，一个人呢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这一家人呢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后来呢两个人也死了。最后呢这一家人就只剩下了拿俄米，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里呢一一的再往下读了，但是这卷书真的是不长啊，而且呢故事非常的动听啊，非常的优美，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读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课文的学习，就是说啊，我们要看一下说这个我们今天要学习到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看到先来进行观察哈，我们先前面进行的阅读，下面呢我们来进行一些观察。观察呢我们今天做的观察呢不是对整个这卷书很详细的观察，我们就到先做一下这个基本的一个观察。我们知道观察就是提出问题，对吧？那提问题呢基本上就是这么几个 W， 这个几个 W， who 啊，就谁呀，什么，何时，哪里，为何，如何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是何时，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因为这卷书呢在旧约时期呢都是被列入到以色列的历史书卷里面去的，所以是归类到 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历史书信里面，那么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是真实的发生过的一个历史故事 台。那路德记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历史呢，就大概在这里呢，我们先讲这么几个时代哈。首先是摩西时代，最早的时候，摩西时代大概是公元前的1500年，就是离现在有3500年的时间了。OK， 那是摩西时代，就从摩西啊。出埃及，写出埃及记啊，就去摩西五经那个时候开始算起吧。就是从摩西的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这个时候开始，就摩西时代。 OK， 摩西时代后来呢，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悉摩西呢，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们在旷野呢流浪了大概流浪了大概40年啊，才后来呢才被允许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直到那一代人呢都死了，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好，新的这个在沙漠在旷野里出生的那一个世代呢，就在加勒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呢，就开始征战迦南，他进入应许之地啊。然后呢，就他们后来呢约书亚记，我们都知道约书亚记后面呢，就是约书亚死了以后呢，就进入到了士师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就是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没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在带领他们了，而且他们国家也还没有设立王，也没有进入王朝时代，所以呢，基本上就是由士师在治理各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12个支派分到整个迦南地呢，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士师，但是呢，这个士师呢，其实不是一个非常集中的一种这个中央集权呢，或者是这个很强有力的一种治理模式。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比较黑暗的一个年代啊。这个士师呢，其实更多的他不算，更多的像个军事领袖啊。后面我们会讲到。OK， 所以士师年代是大概在公元前1375年到公元前1050年，也就是这个300多年的历史，将近400年的历史时期，那路德记呢，就是在发生在这一段的时期里面 ，OK， 这一段士师时代的统秉政的一个时期。好，士师时代结束的时候呢，就兴起了一个第一个王，就是上帝就赐给了他们以色列人一个王，叫做扫罗王啊，后面才是有大卫王 ，OK， 这个大家都比较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说士师记发生的时候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什么朝代呢，就是这样的，会有横向纵向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那横向来讲呢，是说跟我们比较有密切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就相当于中国的商朝。 OK， 商朝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个路德记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OK， 是应该是听上就是很久远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久远？商朝哦，哇，对不对？夏商周嘛，对不对？商朝。OK， 好，这一段时期呢，我们说是它是以色列当中历史当中最黑暗、最邪恶、最悖逆、最顽固和不幸的时期。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因为没有王的统治，所以各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是约书亚这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领袖过世了以后呢，再也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把整个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统治在一这个进行集中的这种治理，就是有影响力啊。然后呢，当时赐下的律法给他们，所以呢，又上帝有在有是这是有上帝在上面就治理管理他们，但是呢，每一个人呢，你按照上帝所赐给你的律法以及你的良心呢，自己管束自己的行为。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就变成了一种，就是在这个士师记里面最强调的一个词，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就是每一个人任意而行，就是所以呢，他们就会陷入到一个这样的罪的循环里面，就是他们开始犯罪，开始去拜偶像。你会发现呢，这个士师记里面那些故事非常可怕啊，那个非常的黑暗，抹不去的黑暗。也就呢受不尽的苦，还擦不干的眼泪，是那种感觉。OK， 那犯罪的时候呢，就招来神的这种咒诅，他们就神就会兴起一些仇敌去压迫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受不了这个受不了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哭求，然后神呢就怜悯他们呢，他们就赐下拯救者给他们。这所谓的拯救者其实就是士师了。士师你会发现，这13位这个士师呢，其实更多的不是政治领袖，而是更多的是军事领袖。 然后他们就吃下了拯救者以后，他们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就开始赞美上帝。但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呢，他又开始犯罪了。OK， 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啊，那路德记呢，大概呢有人认为他们是有认为这是发生在士师雅尔执政的时候，士师雅尔执政，我们看了一下哈。而且尤其是发生在神呢要惩罚，要呢惩治惩罚以色列，尤其是针对伯利恒犹太地区的伯利恒。OK， 好，现在我们看了就是看了这里，有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将深入查考这么几个人。OK， 有两个以色列人，有两个儿子，然后呢有两个儿媳妇儿。我们看一下前面是不是我漏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应该没有了。 OK， 好，然后两个以色列人，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两个国家，以色列跟摩押，两个救赎者，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救赎者出现。所谓的两个救赎者，就是说最亲近的近亲的救赎者，一个叫波阿斯，另外一个人呢是没有名字的。后面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告诉你大概他是谁。 OK， 然后呢有两个阶层，就是领导和工人，就是波阿斯跟他的工人们，有两位神，有个真神，还有一个基莫神，有我们的上帝，以及呢摩亚人所拜的基莫神，以及呢路德有后来有很多的后代，OK， 这是一些人物。那在这些人物里面呢，有很多呢都是耶稣的祖先，耶稣的这个从路德这里开始呢。就是摩亚人这个血统这里开始呢，就一直延续到耶稣，一直延续到耶稣，这里面出现了一些耶稣的祖先的名字，有哪些人呢？有拉杰、利亚、大卫、耶西、法勒斯、他玛、犹大、西斯伦、兰、亚米纳达、拿逊跟撒门，这么几个人。 OK， 好，我们说到了这前面的十三位士师。十三位士师，我们知道说雅尔在位于十三位士师里面是哪个位置呢？我们知道呢，这十三位士师就是俄陀涅、以物、山加、底波拉、基甸、亚比米勒、陀拉，后面呢就是雅尔呢，就是大概呢就是士师记发，就是路德记发生的时期。OK， 他雅尔呢，他在一共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里面呢，执政了大概23年左右。OK， 他治理了23年。然后呢，后面是耶弗他，以及呢以比赞、以伦、亚顿和参孙是最后一位士师。OK， 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哪里。我们就回答这个 where， 就是这个观察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路德记发生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左边的这张地图哈。这里路德记它这个紫色的部分是以色列的版图。 OK， 我们说耶路撒冷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伯利恒呢就在这里哈。伯利恒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大概只有几公里之远，并不是很远，很近的，挨得很近。然后我们看到有这个四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伯利恒，然后当时呢，以色列人是君王当政之前，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的时间。那么这个地点呢，就是伯利恒。伯利恒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但是当时这个粮仓呢，当时出了大问题，没有粮食了。OK， 没有粮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就知道说他们在闹饥荒。为什么会有饥荒呢？我们根据生命记里面11章13到17节，神曾经对以色列人警告过他们，他说你们若听从命令，我就赐福给你，若你们去敬拜别的神，我就会降饥荒。所以你会发现圣经里很多时候呢，神降下饥荒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在审判那个地方，就是咒诅那个地方。 OK， 好，那摩亚在哪个地方呢？摩亚就是隔着死海，跟这个犹大地区呢，就是犹太地区呢，是隔着死海相望，它是在这个右边，在这个地方死海的东边，死海和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在这边这一块。它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从伯利恒到摩亚呢，它是这么一个路线图。 OK，是没这么一个路线图，它不能够横跨死海的，死海是没有船的，没有船可以在那上面行驶的，它必须要绕过去往上走， 啊，往上走呢，往北边走，然后再下往下绕过了这个死海以后呢，再往南走。OK， 好，那摩亚在什么地方呢？摩亚坐落在地中海海平面呢913-910米以上的这个高原啊，它是属于高原地区啊，比较高。西边呢是死海和约旦河。啊，你看到这里啊，这是这一块，是西边是死海和约旦，东边呢是跟亚门跟阿拉伯山脉相连，啊，南边靠近以东，啊，摩亚跟以东呢两个挨得很近，北边是亚门人啊，是亚门人，啊，因为它是地势比较高，又比较寒冷啊，有雨水比较充足啊，所以它土地很肥沃。啊，肥沃，同时它的粮食各个农业方面很发达，当时就是，啊，所以呢，他那里当伯利恒在闹饥荒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呢确实非常的富庶，然后呢粮食很充足，啊，他大概呢离伯利恒有约有大概96公里左右。好，那以利米勒一家四口人，他们的迁徙路线图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带着一家四口从伯利恒先往北走，绕过死海，再往南走，到摩亚，因为那个摩亚当时在闹饥荒的时候，大概他听说摩亚那个地方有粮食很充足，就往那里去了，就奔到那里去，往那里投奔去了。 OK， 那伯利恒的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到，就这是伯利恒今天的这种样子。伯利恒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小山丘，整个犹大地区呢当时呢其实是很多的山地，就是一个一个的山头，有点像我们这边南加州的这种地形，一个个的山头，所以它的房子呢都是建在这个山上，所以你会说在圣经里老是说，城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个伯利恒啊或耶路撒冷啊都是建在这个山头上面啊，是建造在山上的，所以在现在呢它是布满的房子啊，各种各样的建筑，但是你可以设想一下，这个几千年以前，就是在路德记发生的这个故事发生以前的话呢，伯利恒呢它其实是一个个的山丘，是有种了很多的大麦小麦，因为它是粮仓嘛，就是很多的这种粮食种植啊，大麦小麦。但后来在耶稣那个年代的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伯利恒出来这个农业方面还有畜牧业，就是放牧羊，所以伯利恒的羊呢是专门去是专门是牧养的，就是这个羊呢是专门是送到圣殿里头去献祭的啊，就是属于献祭的羊。所以为什么当这个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天使先要把这个喜信去报给那个牧羊人呢，因为牧羊人呢他们在野外放羊的时候呢，放的都是要去拿到圣殿里去献祭的这种羊，伯利恒的这个羊是最好的，是挑选出来去献祭的羊，所以呢他最第一喜信呢就是报告给牧羊人，就这个意思哈。好，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我们想路德的故事呢它是真实的啊，它里面牵涉到一些耶稣的祖先，他告诉我们的神的子民啊，神的主权的手呢在神的子民生命当中是一直在做工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先呢就是后面呢我们会开始进入学习，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从第一章一直到后面第四章，一直会往下讲，但是呢今天我们只是一个总体的介绍。我们先来 看一些有关路德记的一些花絮啊。在逾越节的每一年的逾越节的期间呢，犹太人呢会大声的朗读路德记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很喜欢朗读这一节，因为 大概是透过朗读这个路德记呢，你会给人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鼓励，就是觉得上帝呢他的救赎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动人的。OK， 然后呢，这卷书呢，有53%的内容呢，它是对话性质的，这是在整个旧约的这些书卷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在整本圣经的旧约圣经里面，只有这两卷书是，甚至是包括新约时期，都只有这两卷书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路德记跟以斯帖记就是两位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进行四步查经法。现在我们进行了阅读，进行观察，进行了解释。OK， 那我们现在解释。整个这卷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比较容易明白、浅显易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提到的人名也和地名都是真实和确凿的。 在查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来一起帮助大家来解释各种各样的词语、习语以及神学上的暗示。啊，那到时候呢，我们随时来回答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但是在这个进行解释之前呢，我们先来明白一些关键的词。首先，我们第一个词就是 sovereignty， 就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啊，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知道神是具有绝对的主权的，他有绝对的统治和掌管，他无处不在。啊，神有至高至大的这种权柄，没有谁的权柄，没有谁的主权是高过上帝的。啊，没有哪一位神是超越上帝的。OK， 上帝呢，那超越撒旦的，超越鬼魔，超越生死、天堂、地狱，啊，田间的野兽，就是飞鸟、鱼类和走兽。箴言里面说，他说你掷骰子下去的时候，啊，出来的数字都是由神来选择的。OK， 啊，他掌管万有，自从造天地以来，一直到你现在今天，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他都无所不知。因为我们的上帝呢，他不是那种所谓的有一些宗教里面的这些神一样，就是把这个世界造完了以后呢，就扔给你们，然后就不管你们了，啊，让他自己去度假去了，然后呢，啊，让你们去自生自灭，啊，然后他就是漠然的，就也远远的就是个观察你啊，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呢是今天他参与到万物万事万物，他对我们每一个的人，小到一个人的生命，大到一个国家，他都无不啊亲自介入 ，OK， 他都有他的非常细致的介入 ，OK， 啊，但以理四章三十五节他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当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够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呢 ？OK， 啊。因为我们说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就是天使之类的，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灵体， OK， 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这是上帝有绝对的主权。好，这是这些词呢，我们都需要知道说上帝是上帝他的一个特征哈。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是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原是那位，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定的。啊，诗篇一百一十五章的三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啊，一百三十五章的六节说，诗篇，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哎，这是主权，啊，就是他说以赛亚四十六章十节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亘古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许愿的事情我必成就。 OK， 好，这是主权。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护理，护理这个词 providence 是神的护佑，就是神的手呢介入到地上的每一个生命当中，他不但具有至高的主权，而且他有亲自的介入。OK， 神在历史当中做工，可以透过君王、透过王后、透过统治者和列国得到确信和承认。他也会在普通人的日常细节当中做工。他既是一个大到宏观没有他不能够做的事情，小到微观不能够，他没有做不了的，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小到神不能做，没有什么事情大到神不能做。OK， 啊，他也可以是一个细节当中的一个做工的一位神，就像拿俄米一样，拿俄米、路德和以利米勒以及等等其他的人，以及我们今天的我们，啊，神都有在介入。神做工既体现在广大的领域，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这就是他看不见的这个手的护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无论面对怎样糟糕的这种瘟疫啊，糟糕的疫情，我们都不需要惊慌啊，因为呢，上帝有他的手的介入。OK， 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查考一下圣经里的一些经文，讲到神的这个手的护佑哈。他说啊，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 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啊，然后呢，箴言的16:33里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也就是当你去把这个铅扔出去的时候呢，就是比方说以前的誓师，以前的这种祭祀啊，断绵神的旨意的时候，也乌伦叫做什么土冥。乌灵和土冥的这两种东西扔下去的时候呢，你扔一下，你只管扔的这个结果呢，这个铅扔出去呢是由耶和华来定的啊，是到底是乌灵和土冥这样子的 ，OK。希律和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里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个看上去好像耶稣被希律王和本拉多联合起来啊，好像被他们给杀了，但是呢，这个神有他自己的意志啊。OK。然后申命记32:39就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把我能从我的手中救出来。也就是说，若不是神让救你的话，没有人可以，若是神不让你要保存你的性命，没有人能够伤害得了你，就这意思。 OK。啊，比方说我们在约拿书里的4:16，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棵蓖麻，使他这个蓖麻呢一天就把它长出来了，长得很高，然后给约拿呢遮一下阳啊，盖住了他头，因为他当时烈日啊，就是整个的风啊就非常炎热，他非常的难受，躲看在那里啊，坐在那上面，所以呢就神就给他兴起了一棵这样子的这种植物，把它给他遮一下凉，遮一下阳，给他一点阴凉啊。但是呢，神又安排了一条虫子摧毁了那一棵蓖麻啊，所以这神就是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非常细节的啊。 OK， 好，然后第三个这个词汇，这个关键词就是 immutability， 就是不变的意思，就是神是不变的。我们前面讲到了神的主权，神的护理，然后呢神不变的性情啊，神是不能够改变的，他不能改变，他也不会改变啊。所以呢，当我们今天，但是你常常有弟兄姊妹会说，但神是不改变的，为什么我们常常要祷告呢？啊，为什么说我们摇动你的手啊，然后你就来改变，听上去好像是我们的祷告让神改变了吗？其实不是，神一早就知道说他应该要怎么去做。 OK， 他不能够改变，他不需要改变，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没有哪一天更好或者是更糟。神不会说，哦，我今天这个计划是这样的，明天这个计划会更好，我再来改一下，明天的计划我来更改一下。神不需要，因为他每一个计划他都做出来都是完美的，是最好的，他没有更好或更糟啊。神是全知的，他按他有的所有的信息来处理一切啊，是完整而不需要改变的，他有一种不可改变的完美，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完美的啊。神不改变他自己的性情， OK， 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不变的。但是你之所以会说，哦，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要改变一些事情，不是这样，我们的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啊，让我们去 让我透过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跟神的旨意结合在一起， OK， 从而呢当神的旨意去得以贯彻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有参与在里面啊，从而得到祝福。你的祷告并不是要去改变神的旨意， OK， 啊，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哈。好，耶和华的筹算是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是万代长存， OK， 因为耶和华神是不改变的。马拉基书3:6说啊，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 OK。耶稣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是昨天今天一直到明天，那都是一样，他不会改变的，神不需要改变。因为当你说神需要改变的时候，就表明神是好像说是他的旨意是不完美的，他需要改变。因为当你说要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就是需要改变的。但是神是每一个计划每一个决定他都是最好的， OK 啊。雅各书1:17就是各样美善和 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 OK，后面我们就不讲了，说民数记后面我们就不讲了。所以这个神的话呢，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所以神是不会改变的。 OK，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有一个是哪些特性呢？他有他的这种至高的主权 sovereignty， 然后他有一个护理，他对这个万事万物的护理，他不是那种说啊，一把这个世界造出来了就把它扔给你啊，让我们人类让其他人去自己去啊，自生自灭，不是这样。他有亲自的护理，每一个这个有看不见的手在后面运作。然后呢，我们说他有一个不变的特性啊。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普遍启示这个词儿。神看得见的手可以在神的创造之功、神的奇迹、神的自然灾害当中所给的自然灾害当中看得到，就是看得见的手哈。创造着通过我们观看所神的创造，什么日夜星辰啊、良辰美景啊、万物、宇宙万物啊，这些我们知道有一位造物主啊，是所谓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知道这个透过这种宇宙的这种普遍的这种启示，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主。 OK啊，然后呢，他也透过奇迹，比方说当人们看到红海开了，看到童女怀孕，看见火焰从天上下来，这就是通过神迹奇事，我们看到神的这种，这是一个普遍启示的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另一种方式。 OK 啊，我们也通过自然灾害可以看到神的普遍启示，比方说圣经当中说每一个风暴、雷霆、闪电啊、雨点、飓风、火山、洪水、饥荒、海啸、地震，其实都是神的作为，不是魔鬼的作为，是神的作为。 OK， 不要把这些事情都归为是魔鬼的作为，因为神是在这些事情上，它都是神是有绝对主权的啊，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归到魔鬼那里，魔鬼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OK 啊，这是神的作为。 OK，是自然灾害，通过自然灾害呢，也是神普遍启示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透过宇宙万物的创造，透过这种奇迹啊，透过自然灾害，我们知道有神的这种普遍启示在里面，啊啊，这个普遍启示呢，在罗马书里面这里一章的18-20节讲得很清楚，他这样说的，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要在一切不情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阻挡真理的人身上啊，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一句，就是你看眼睛看上去的就知道说有一位神，哎，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普遍启示。那除了普遍启示，我们还有一个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透过圣经，神呢透过圣经和蔼地向我们启示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在数个国家里面呢，就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列国里面呢，挑选了40位不同职业的作者，以3种语言，花了1500年的时间呢，著述了一系列的书信，来启示我们有关他的性情、他的计划以及我们对他的这个需要。啊，尽管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但却告诉了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以及如何与他一起度永生的所必须要知道的一切的知识。啊，这就是特殊的启示。特殊启示简而言之就是圣经。 OK 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属教属神的人得以全备预备愿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K， 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特殊的启示。 OK，好，那神的性情，我们说神有什么样的性情呢？是 God's nature， 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完美的，神是美好的，神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啊，他行凡事都有意图。当他行创造、行赏赐、行都这一切的时候呢，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完美的。OK， 啊，《申命记》里32:4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啊，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是神的性情。好，路德记里面呢有6个关键词，神是至高，有主权至高的，他掌管万有啊，神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啊，神的性情是慈爱、良善和完美的，神恒常不变，他是不能够改变也不会改变的， 神行赏罚作为慈爱完美的一种表现。我们能够相信神永远会行会做对我最好的事。Okay? 今天的问题呢就是说神掌权，既然神掌权，但为什么允许人犯罪呢？他难道不能够毁灭邪恶吗？只允许他喜悦的事情存在吗？那如果是神是至全主权至高的，那不就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是，甚至邪恶的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意志吗？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妇女呢被强奸了，然后她就来到她的牧师那里说，她说马可牧师啊，我被强奸了，她说我有一个问题我要问你啊。那个马可牧师说，那是什么问题呢？他就说，上帝为什么要强奸我呀？那马可牧师说，上帝不会强奸人啊，上帝是慈爱的父亲啊，他不是强奸犯，上帝不会坐在天堂里宣布要人去强奸虐待儿童或杀害无辜的人，神是至高的，是良善的啊。那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那不就意味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吗？那包括我被强奸，难道不是上帝要允许 要别人来强奸我吗？我们就知道说 no， 不是，很多事情都不是神的意志，这个不是神的意志的范围内呢，我们就管它叫做罪，是我们人犯罪了以后，这个罪在个堕落这个世界里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啊。我们知道神也是会哀哭会发怒啊，他会流泪但是呢，我们知道什么呢？不是万有都顺服神。我们知道这位主再来之前呢，这个我们现在都还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有罪恶的世界里面。 OK 啊，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他依然有一切的主权啊，他最后呢总能够让万事互相效力，成就他最美好的最后的这种救赎的美意。无论看上去多么的黑暗多么的邪恶，这个世道这都不会在上帝的掌管范围之外，他都能够将这一切呢变成一个最后成就他的这个计划和旨意啊。 OK， 所以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神事情呢都是神的预知，是他要的或是他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呢即使是罪，即使是愚蠢和悖逆的存在，也都能够互相效力。神不会浪费一滴眼泪，也不会浪费一次患难。OK， 他是因为他是良善的神。好，那神的意志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神的意志。神的意志有分为这么几种哈。神的定旨就是神一说事情就发生了，比方说他说有，世界就有了；比方说他要说要光，要有光，世界就有光了。OK， 这是他的定旨。还有神的许旨，就是他允许发生的，神许可你去做他，神许可你去做他宁愿你不去做的事情，但是神允许你去做，他选择不制止你。从长远来看，这会成就他的旨意。比方说犹大去出卖耶稣，神难道不知道犹大要出卖耶稣吗？但是神呢，他不希望犹大去出卖他但是呢他也允许他去出卖，因为他要让这件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OK， 然后还有一个神的令旨，神的令旨就是说他命令我们去做，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是后果会是怎么样的。这就是在出这个生命记里面神把他们以色列叫到两个山头上，他说如果你要去遵循就拜敬拜是真神，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结果，你有什么什么样的赐福；如果你去敬拜假神，你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恶果都把两种结果都告诉你。 OK， 但是呢虽然他告诉我们，但是他一知道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Okay， 中立制是什么呢？神既没有命令也没有禁止，比方说打网球啦，他这些事情他是无所谓的，这 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是神不会没有禁止也不会命令但是呢就是说神能够张开你的眼也能够闭上你的眼，他能够赐给你对某个事情的渴望也能够挪走这个渴望，好吗？他这个 能够在创造天地之前他就能够预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OK， 比如说约瑟的彩袍这个约瑟为什么会在坑里面，从彩袍一直到他最后坐上宰相，一直到弥赛亚，这中间呢全都有这个如果没有约瑟就不会有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个存在，连没有这个整个以色列民的存在就不会有弥赛亚 的到来。 OK， 这个从彩袍中间到他被放到深坑里，被他的哥哥扔到深坑里，到后来被卖到埃及为奴，到后来在法老那里啊，就是做监，然后就在做了做梦，然后再进到监狱里头去，一直到饥荒，后来他的全家到埃及去跳梁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是有神的这个旨意在里面。 OK，啊，虽然他约瑟呢，对他兄约瑟，他知道所有的苦难的都是神允许存在的。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不会去不会害你们的。”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命。” OK， 好，最后的应用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神会对我们行最好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改变任何全能者的计划，神会使用我为他未来的意志预备道路，神甚至能使用我的不顺服他来荣耀他自己。神的圣洁，神是圣洁良善仁爱完美，而且他爱我。 OK， 我应该尽心尽意尽力的回报他。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接下来的这个六周我们将学习这些内容。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你是一个全能的神，你是一个有介入你的圣手，去介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从大到小的一切万事万物的这个事物当中，你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如此亲密的这种接触。感谢你，你是良善的，是美好的，是这种永不改变的这种心情我们知道这万事都互相效力，无论现在看来有多么黑暗，事情是有多么的罪孽深重我们是人类的悖逆是何等的触目惊心，但是我们知道最后都是在一切都是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都能够被你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愿您得到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赞美求您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你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忠心的跟随您忠心的服侍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